弟兄姐妹在主里边向大家问安。在我今天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再一次重新复习了一下一位美国的神学家 Reinhold Niebuhr， 他曾经写过一篇非常出名的祷告，是一个平安的祷告。他的祷告是这样说，他说，赐给我宁静安稳，我的主，接受不能改变的事情，有勇气改变我所能够改变的事情，而且有智慧分辨两者的不同，每天专心的生活，专注享用每一个时刻，视艰难如同平安之路，如耶稣看这世界如其所是，而非如我所愿，深信他使万物妥当，只要我降服于上主的旨意，而我在此世将有合宜的幸福，他日与他共享无以伦比的幸福。我们今天所看的约翰福音有许许多多不同的解释的方式，很多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圣经学者都诧异这卷书卷和许多希腊的一些的古典哲学的概念之间有相同之处，所以在很长的时间以内，约翰福音被解读为是深受希腊哲学思想影响的一卷圣经的书卷，也有人把它称之为一卷是属灵的福音书，好像是说这一卷书卷是在一种非常独特的信仰经验里边被启示出来，它背后没有任何的历史或者是社会的脉络。但是我们今天更多的圣经学者、圣经的研究告诉我们，这卷福音书在它背后其实有非常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意义。我想每一位热爱圣经的弟兄姐妹，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一定也会常常有一些很基本很简单的问题从我们脑袋里边蹦出来，这一卷书到底这个作者的身份是谁呀？到底圣经里边一而再再而三所说主所爱的门徒，这是一个什么的称呼呢？到底约翰福音再加上约翰书信再加上启示录有多少个约翰呢？到底主所爱的这位门徒和约翰书信里边所称呼的那位的长老，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每一个读者，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都会很自然地去问写作的年代啦，写作的场景啦，写作的对象啦，资料的来源啦，社会的环境啦。我想许多的圣经学者，他们所以称之为圣经学者，也是跟我们一样，就是因为热爱这本的书卷，所以很希望能够看到这卷书背后神到底是透过怎么样的方式把他自己的心意启示给初期的教会，也启示给我们今天的世界。 1940年代死海古卷的发现，为我们这卷约翰福音提供了更多的一些的可以参照的资料。很多的学者他们更愿意今天用一种的文学的方式，文学的技巧 form criticism 啊，形式批判等等的方式呢，来去试图去理解这个约翰福音，理解它背后整个的社会的脉络是什么样子。在今天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在这个文本后边，它不是一个孤绝的人在拔摩岛上边把这样的一卷书来去写下来而已，而是说在整个的约翰这个称谓后边有一大群的一个约翰的群体在那边来在初期的教会当中见证着这位又真又活的主跟这个世界之间的关系。启示不是仅仅是讲个人很神秘的很宗教的一种的体会，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耶稣的生平和他相信耶稣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群体，他所面对的这个生活世界之间有一个非常紧密的关系。在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约翰福音第20章19节一直到31节，有三个对我来说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三个要点。在这样的一段的经文里边，我们看到耶稣他重复的来去向他的门徒们来去问候，发出一个愿你们平安的问候。也许用问候这样的一个字眼还有一点的误解，也许更好的一个方法是说，耶稣在这样的一段经文里边用了3次的宣告，向信仰耶稣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群体发出3次的宣告，每一次的宣告都有他一个特定的脉络，把这样的宣告来宣讲出来。第一次的宣告是在一个危机和恐惧中来带出一个平安的宣告。第二次的宣告是在一个宣教使命的承担当中带出这样一个平安的宣告。第三次的宣告是在一个疑惑和一种的宣认，一种的 confession 或者是认罪这样的一个脉络当中带出一个平安的宣告。这是因为耶稣他作为弥赛亚这样一个很独特的宣信，对初期教会当他接受了这样一个独特的宣认的时候，与他们所身处的世界，与他们所身处的犹太群体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种的不同的意见。而在他与外邦和好这样的信息当中，是面对着丧失了他自己一个主流的身份和传统的这样一个危机。我们每一次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每一次读到新约的书卷的时候，也许我们在座今天的弟兄姐妹能够再一次的受到提醒，就是提醒我们教会在他自己创立之初曾经也是一个受到主流的排挤和受到权贵压迫的一个生命的群体。这样的记忆也许是要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自己的草根性，不要忘记自己的生命里边这些圣徒相通的圣徒们也就曾经是饱受逼迫的一群的信徒。这样的意义对我们今天不再受到逼迫的信仰的群体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 也许让我们自己在安逸当中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有许许多多的人还在穷苦当中，还在生命挣扎的边缘，还在被主流的意见所完全忽视的世界当中，而圣经而福音提醒着我们，我们是跟这一群人是在一起的。当我们看到今天所讲的这三点的时候，第一点说到在恐惧中的一个平安的宣告的时候，我们看到在这个十九节，第二十章的十九节和二十节有很有意思的来表达。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书卷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的黄昏，告诉我们这个一群的这个信徒，他在这个房子里边把门紧紧的关着。有一个字很深的来去打动我的心，就是说在这个经文里边，他们说他们很害怕，害怕犹太人， Fear of the Jewish。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耶稣来了，耶稣站在他们当中，而向他们宣告，愿你们平安，或者是平安与你们同在。然后他把他的手，他的肋旁来去指给他们看。也许黄昏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白昼将近的一个环境里边。也许这样一个门户的紧闭也是非常的重要，它告诉这样的一个群体是被外界所排斥的，他自己也是没办法把自己跟别人来去沟通的，而随之而来的就是这样一种的恐惧的心，这样一个心灵紧紧的闭锁的这样的一个光景。在这样的一个惊恐里边，我们看到主在生命里边的显现和平安的问候。手和肋旁的伤口，这是第一次，这是在复活之后第一次向他的门徒来去指示的。伤口告诉我们什么？伤口告诉了我们十字架它所带来的这样的一种的创伤。如果我们自己想象一下，我们可以看到恐惧的确是我们人性里边的很大的敌人。约翰福音里边的恐惧是一种被迫害、被边缘化的恐惧，但是我想恐惧这样一种的心灵的状态，或者是恐惧这样一种存在的状态，并不仅仅是被迫害的时候、被边缘化的时候只存在。在我们今天我们所生存的世界当中，我们自己的社会里边也是充满了恐惧的气氛。有一位哲学家他说，我们所身处的世代是一个技术化的时代， technological age。人活在一个竞争和失败的一个恐惧当中，所以我们常常在这个我们的手边的新闻报道里边，或者是一些的学术的刊物里边，我们也是看到很多这样一种的恐惧情绪的一种的散播。城市和城市之间的竞争，今年香港在这样城市的竞争里边排名第几位，背后是一个失败的恐惧。学校和学校之间的竞争，当整个的适龄儿童大幅度的这个在下降的时候，学校怎么样能够保存它这样一个这个竞争力，怎么样保存它自己的存活率，怎么样保持被免于杀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每一位的校长、每一位的老师、每一位的家长都活在这样的一种的恐惧当中。宗教和宗教之间也在竞争，当有人 来说啊，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复活节的这个假期？哪一天来做这个恐蛋不是很好吗？啊，我们这个信徒之间心里边的恐惧就会出现了，宗教和宗教开始在彼此的在竞争，人和人之间不断的在竞争，我们怕失败，我们怕被边缘化，我们怕被剥夺既得的权益，我们怕我们自己所做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圣经里边在这里宣告说，耶稣在门徒中间出现，把平安带给了我们。和合本在这里翻译说，愿你们平安，原文里边没有这个愿字，这不是一个意愿，这不是说耶稣愿意我们平安，这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宣告，因为这是一件成就了的事件。当耶稣在我们当中向我们来宣告平安与我们同在的时候，这是一个与创世纪当中来宣告安息的日子这样的高度来相当的一个宣告，因为它是具有上主他自己事工的成就这样一个高度和广度在当中，让我们能够明白整个的世界包括了死亡，包括了失败，包括了恐惧，包括了一切我们心里边胜不过的软弱，都包含在上主的肯定和平安当中了。弟兄姐妹，这是一种何等的宣告！当我们愿意自己去凝神默想注视这样一个奥秘的宣告的时候，我们会与保罗一起的来去凯旋，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啊，你的权势在哪里？有什么样的可怕，有什么样的恐惧能够胜过死亡对我们生命的威胁？但是在今天，耶稣宣告了这样一个宇宙性的事实，平安与我们同在。初期的教会领受了这样一个奥秘，也领受了这样一个信心的道理，所以耶稣第二次的来问候他们的时候，平安与我们众人同在的时候，他下边的一句话就是一个差遣的话语，他说父怎么样来去差遣了我，我也怎么样去差遣了你们。所以我们看到第二次的问候，第二次的宣告，是把耶稣基督的生命和教会的群体，教会整个的宣教的工作联系在一起。我们看到主耶稣当他这样一个宣告的时候，他不仅仅是宣告完了之后就离开了，而是他宣告完了之后，他给我们力量，给我们能力，所以他向他们吹他的生命气息，他向他们来去发出一个确认，你们来接受，你们来领受圣灵。耶稣的气息，耶稣的话语，耶稣让我们在整个的宣教的生命里边是带出这样一个平安的信息，这样的一句，这样的一个命令，这样一个任务，让我们把我们和这个世界当中一个赦免的权柄带在了一起。他提醒我们一件事情，福音是一个平安的福音，福音是一个医治的福音，福音是一个包扎伤口的福音，福音是一个安慰的福音，福音不是带着一种的恐吓或者是操纵的信息。也许这是我们每一位的基督徒，每一位的宣教者常常面对的试探和引诱，我们怎么样用我们自己的技巧，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或者是用我们自己的口舌，能够 把人劝到教会里边来。但是在今天我们从耶稣基督的生命里边看到的是，耶稣要我们把平安和生命带进这个世界当中。耶稣的平安与教会受差遣的召命是相关系的，特别是在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里边，当我们生活在21世纪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种的唯物主义和一种资本主义一个紧紧结合的21世纪的时候，我们更是要在这样一个世界当中大声地呼喊耶稣基督平安的福音。当这个世界如果相信一切的事物是唯物的，世界所有的事情、所有的物资都是我们的资源，是供我们尽情去消费、去享用的自然资源的时候，是我们可以随便去弃置的东西的时候，耶稣的显现、耶稣的平安是告诉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上主的杰作，它是上主去彰显他神圣的载体，它不可以被剥削，不可以被胡乱的破坏的。教会有耶稣的气息，有耶稣的话语，教会作为一个生命的群体，是要为这个造物界带来平安和祝福的。也许我们会有一点点的困难去看到为什么这样一个平安的福音是可以带着一个赦免的权柄。它让我们回顾到在教会的历史里边，我们自己曾犯下的许许多多的过犯和错误。它让我们看到在欧洲的历史里边这样一个宗教裁判所的可怕。它让我们看到在这教会的历史里边人的这种的私欲被这个站在一个领袖的位置上面的时候所带来的对世界的伤害。为什么主的话语里边依然赋给教会里边有这样一个赦免的权柄？我相信是因为主信任我们，信任我们就算在罪过当中、在过犯当中，我们依然可以在主面前回转，我们依然是带着前人所犯下的错误来到主的面前求赦免、求帮助、求圣灵的充满、求平安的同在，乃至于我们可以继续成为上主的同工，在这个世界里边把和好、把平安与世界来分享。所以当我们在平安中差遣的时候，我们用一位神学家他自己所说的话 Jack Elu 所说的话，他说当这样一个平安带出来的时候，这是要解除当代我们所身处这种价值的神圣性。他告诉我们耶稣所差遣的平安使信徒显现了上帝对安息、对平安、对整个的世界、对整个人类这种的平安的一种的肯定。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如果没有为这个世界、没有为人类带来平安的话，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枉然的，我们所做的事情是错误的。第三方面，我们从今天的信息里边、从今天的经文里边看见了一件事实，就是平安胜过了怀疑。因为在24节那边告诉我们，有一位在教会里边非常出名的人物多马 Thomas， 使徒多马。他的出名不只是他曾经在传说里边去到印度去宣教，把福音带到了印度，他的出名是他能够在信仰当中发出一个很大胆的怀疑的声音。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当耶稣显现的时候，多马并不在他们当中， 而别的门徒去向他来去告诉耶稣所显现的事情，告诉耶稣所传讲的信息的时候，告诉他我们看见了主了，他说除非我看见了，除非我的感官我的五官看见了，我的手摸过了。这个多马可以说是教会历史上面最伟大的经验主义者，除非我看见了，我不会相信的。所以当耶稣在他的生命当中显现的时候，向他说愿平安与你同在，然后他向多马发出了一个邀请，他说请把你的指头探进我手上的钉痕，请把你的指头探进我肋旁的伤口，不要怀疑，总要信。我们可能在这个话语上边我们脑袋接不上来，为什么多马看见了这样的事实的时候，他整个人突然发出一个宣告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这样的一个伤口和他的怀疑和他所需要的经验和他 所需要的感官的经验有什么样的关联在当中，我们接不上来。也许我们花一点点的时间来思想一下这样一个怀疑对我们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也许把这样一个怀疑的精神推到这个现代文化的高度，我们可以从笛卡尔的哲学思想里边找到一种的共鸣感，和找到现代多马的所要问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当我们去怀疑的时候，我们是把我们的整个的人的思考的基础呢，放在我这样的一个概念里边，把我放在一个绝对判断的位置上边，我是一个思考的主体，有了我才能够思考，有了我才能确定我的存在。所以笛卡尔曾经所发出的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格言，我思故我在 Cogito Ego Zone。 笛卡尔的我思开启了我们整个现代人的这种的怀疑的时代，但是我们这种怀疑不是一种的毁灭性的怀疑，是一种的建设性的怀疑。在这样一个怀疑的过程里边，人类的技术是突飞猛进，所以现代的思想家告诉我们，技术不仅仅是我们所想象的 applied science， 技术和科学的事实科技的这个事实上是一种的双生子的关系。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怀疑的精神，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大胆的把上帝摆在一个括弧里边的这样的一个勇气，我们可以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去确定自己的位置的时候，整个的人类近代的文明里边是突飞猛进。我们看见我们能够在我自己的生命里边，在我的双手里边，在我的理性里边，我可以发展出一系列的技术的能力，所以我们人可以征服自然，我们不怕和自然去产生巨大的冲突，我们可以像愚公一样，可以把这个山都移掉它，把海都填平掉它，把人类的 DNA 可以分解出来，把人类这个最深奥的这个宇宙大爆炸的这样的一个最初的这么亿万分之一秒的这样的一个瞬间，用现代的技术能够把它掌握出来。 我们看到了我们人在确立了自己的主体性之后，这种的信心，这种的爆炸，这种的能力，人的欲望，人对权力，人对控制这样的一个渴望，人的计算，一切一切还原到一个基点，我是王，我可以判断一切，我可以做一切的事情。所以我曾经跟一位的教授在聊天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说在我们今天的大学里边，我们不是用学科的价值呢来去规范一个大学，我们是用英文字母呢来去规范一个大学。所以大学里边最高级的学科叫做 administration， 最后的一个学科可能叫 theology。 因为我们现在的人，我们是用技术性的头脑来去思考问题的，我们是用字母来去规范我们的世界的。但是耶稣在今天面对着多马来去宣告的平安，告诉我们世界比我们的技术能力要大，要广，要宽。我们当然可以与多马一起来怀疑，我们当然可以看得到多马的怀疑的价值。但是在今天的经文里边，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耶稣邀请多马去摸主的伤口，在摸他的伤口里边来去认识他，来宣告他是主，他是我们的神。这是什么样的意思呢？也许在结束的时候，我用一位我非常尊敬的作家李嘉彤教授，他是台湾一位的这个在科学界非常受人尊重的教授，他提到他自己的一个经验，他曾经放下他的教职去到印度加尔各答，在仁爱传道会那里跟着这个德雷莎修女一起的去服侍了一段的时间。当然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依然是在一个学院里边工作的人，但是他有一个文章里边有一段的话，对我去理解耶稣邀请多马去摸他肋旁的伤口有一个非常大的启发。他这样的故事是这样，他说我就是李嘉彤教授，他说离开加尔各答的那天早上，旅馆门口又多了一个老人乞丐，他衣不蔽体的躺在地下，已经病得奄奄一息了。有一位日本的义工单腿跪下，握住了这位老人的手，等待计程车来。他为什么单脚跪下呢？无非是想表示这位老乞丐的一些尊敬吧。这位日本义工大概20岁左右，大学生，大个子，一定超过了180公分的高度。他坦白承认他爱玩，我也2次看到他在街上喝啤酒。可是他说当他看到了乞丐，马上就变成了很严肃的人。他说他属于那种叛逆型的年轻人，很不愿意表示对别人的尊敬，但是当他看到垂死的穷人的时候，他会很自然地跪下。弟兄姐妹，我想在这样一个记录里边，没有哪一个的研究比这样的一段的记述，这样的一个文章是更好的来去解释为什么耶稣邀请怀疑的多马要用感官的世界去认识上主的多马，来去摸他肋旁的 伤口，来去摸他手上的伤口。也许在这样一个复活节的日子里边，当我们去愿意在这个世界上边去继续的去摸耶稣的伤口，去继续的去摸他肋旁的伤口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能够发出多马同样的声音：我的神，我的主。也许我们可以发出像保罗一样的呼唤：主啊，当我摸这个世界这些溃烂的伤口的时候，我渴望与你同行，我渴望，虽然我带着我的怀疑，但是我渴望能够在这样的伤口的碰触当中，知道你是那一位钉十字架的上帝，你是那位用生命来去医治世界创伤的上帝。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在今天的经文才说：你因为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是有福的。愿意我们每一个人没有看见就信，而成为有福的人。